于朦胧冤领获自由，李连杰赤膊持证称霸。美国封锁领空，马杜罗急求中俄，白宫人士说几日内跨台。德国摘巨资送走华为，欧洲 5G 清洗全面升级。山东10岁细路就医，被切6个器官，网络粉盖。博主举报湖南人犯，反而被公安扣押。观众朋友大家好，11月1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表了一份成立20年来最特别的公告，他们首次破例为已故演员于朦胧正式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登记。与此同时，受于朦胧事件影响，近日在网络盛传李连杰移植武僧秋风心脏的消息。为了自证清白，李连杰在抖音发表了一段影片，他赤裸上身在自己的豪宅游泳池和宠物狗互动，而影片就很快引发热话。我们先来关注于朦胧三退的消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11月1号在公告说，于朦胧的死震撼了亿万中国人的良知和心灵，激起社会深层共鸣。截至2025年10月16号，总共收到82篇由华人网民代于朦胧发表的三退声明，帮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留言平实，但是就充满悲悯情怀。三退网站关于代已经去世的人办理三退，原本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必须要由已故者的家属或者经他的家属同意之后才能够办理。退党中心表示，广大华人对于朦胧亡灵充满悲悯和敬意，再者于朦胧案件的极度敏感性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家人和朋友的生命安全。而且于朦胧事件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令他们彻底看清中共邪恶本质，选择三退而获得灵魂救赎。基于以上因素，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特别破例正式为已故演员于朦胧办理三退登记。退党中心同时指出，公众渴望为善良者寻求公义，就算是在另一个世界。此举不单只是对于朦胧摆脱束缚的救赎，更加是对众多追求真相和光明的华人朋友的良知见证。退党中心在公告强调，每一份三退声明都是对邪恶的拒绝，对良知的回归，对生命尊严的捍卫，愿于朦胧安息在摆脱中共邪灵的光明之中，愿所有善良灵魂远离黑暗。截至11月2号，要求还于朦胧公道的全球联署已经接近有64万人。另外，据多方网络爆料指出，于朦胧经理人杜强亦都是已故男星乔任梁和武僧艺名秋风的邢中平的经理人，而这三个人都离奇身亡。最近网络盛传李连杰最近两年的对比相，曾经老态龙钟忽然变得精神奕奕，容光焕发。大量网民质疑李连杰移植了武僧秋风的心脏。李连杰11月1号就作出了公开回应，他当日在新加坡豪宅的泳池边用个人抖音账号发影片，名称是这是一个坦诚相待的周末。在影片中，他上身没有着衫，只是着短裤，做了几个热身动作。为了展示更全面，李连杰又转身将侧面和后背也都展露下，看上去皮肤光滑无刀疤，然后他才走到泳池里面，象征性用脚撑几下水，用手拨几下水。上水之后，李连杰一手抱起狗仔，摸住他的头，连续讲了两次委屈，看似是跟狗讲的，实际上是控诉自己的委屈。跟着他通过影片告诉网友知，人生在世要有自己的分析，不要跟着其他人的舆论走，不要用其他人的不幸去炒作。不过记者发现，在影片的评论区仍然有大量网友质疑的声音。有网友说，着了皮肤衣啦，摸狗的时候右手手腕有明显痕迹。还有网友质疑， 好似系皮肤衣，因为连腋毛都冇嘅。当然，亦都有网友话，影片中李连杰嘅右手手腕凸起系血管。记者就将呢一张相交俾 AI Group 判断，得到嘅结论系血管通常系蓝色或者系青色，而且分布喺皮肤下面，唔会形成咁嘅对称黑色环形结构。这个环状物边缘清晰，颜色均匀，更符合人工装置的特征。当然 Grook 的判断也不一定是准确的，我们不能够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不能够纵容一个坏人。这里也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发表你对这件事的看法。相信成日对着个 Mon 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一到下午那阵，对眼就擘不大，特别干，特别攰。如果你都系咁，跟住落嚟嘅呢一个消息，大家就要认真听下啦。最近越嚟越多嘅人用一种由内而外嘅护眼方式，就系透过口服营养，由内部滋养双眼，针对长时间睇 mon 嘅双眼，补充所需要嘅营养。譬如话，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嘅蓝光，而决明子呢？就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舒缓双眼干涩，再加上青花素这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亦都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加勒比海上空的紧张局势正在迅速升级。11月1号，美国突然封锁了波多黎各附近的大范围空域。美军航空母舰和轰炸机亦都在委内瑞拉周边全面集结。而就在前一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紧急向中共国和俄罗斯求助，请求支援导弹、雷达和飞机维修。与此同时，白宫内部传出震撼消息，说几日之内马杜罗政权就会垮台。这场对峙已经进入倒数阶段。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1号凌晨发出命令，宣布关闭波多黎各东南海域空域，理由是特殊安全原因。这项编号 FDC59106 的禁飞令将会持续到2026年3月31号，只是准许美国军方飞机进入。航空专家指出，这种长时限正确区域的飞行限制通常是军事行动前的信号，说明美军正在清空空域，为作战做准备。同时，美军的部署行动正在加速。自从8月以来，美国已经向委内瑞拉周边派出过万军力和7艘军舰，其中包括航空母舰杰拉尔德 R 福特号。10月31号，两架 B-1B 枪骑兵轰炸机飞抵距离加拉加斯只是50公里的空域，这是多年来最近的一次飞行。美军还在加勒比多地部署雷达和侦察系统，一切迹象显示行动随时可能展开。《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收到一份针对委内瑞拉的攻击清单，目标包括军用海港、海军设施和简易机场，这些地点被指与太阳集团毒品走私网络有关。美国官员表示，今次的行动目的在于瓦解马杜罗政权和毒品集团的结构性联盟。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准备动用美国的一切力量阻止毒品涌入美国。而在这个时候，华盛顿日报获得的美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马杜罗已经分别致信给普京和习近平，请求提供导弹、防空雷达和飞机维修支援，来应付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压力。他还向伊朗寻求防御协助。10月27号，一架受制裁的俄罗斯伊-76运输机降落在加拉加斯，在机上还载有军备维修设备。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密切关注俄罗斯和中国在西半球的任何军事合作迹象，同时警告任何外部介入都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川普总统在10月31号飞往佛罗里达州途中向记者表示，他还未作出最终决定， 但是白宫内部人士透露，军事授权几乎已经完成，行动时机可能只是剩得几日。佛罗里达州众议员萨拉萨尔当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讽刺说，马杜罗想提前过圣诞节，但是万圣节总是先到。而在之前，一位接近川普政府的内部人士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直言，这场行动已经进入到手。他说，马杜罗的时代即将结束，一个自由繁荣的委内瑞拉即将来到。不出几日，马杜罗就只会存在在历史的审判当中。马杜罗和他的帮凶肆意扼杀的未来，终将会在几十年后再次获得自由。这个政权正在垮台，未来一片光明。这番说话很快就引发强烈震动，被视为白宫到目前为止最明确的信号，对马杜罗的清算可能已经启动。11月1号晚，克里姆林宫发出回应，声称支持委内瑞拉领导层捍卫国家主权，同时表示随时准备对合作伙伴的请求作出适当回应。俄方的声明令原本紧张的局势更加复杂。这个时刻，美国航空母舰已经逼近委内瑞拉水域，波多黎各上空的封锁令仍然生效，战略轰炸机持续巡航。多名情报官员认为军事攻击可能随时启动。随着美军军力逼近，领空封锁生效，马杜罗四处求援，加勒比的天空似乎正预示着一个时代正在谢幕。德国政府最近下定决心要彻底踢走华为和中兴的通讯设备，这场大规模去中国化行动将会波及全国主要城市的 5G 网络和核心通讯发射站。为了顺利完成这场技术脱钩，柏林准备出一笔巨额赔偿金送瘟神出门。据《明镜周刊》和德国电视二台 ZDF 的报道，德国政府已经通知各大电信营运商，包括德意志电信、沃达丰和 Telefónica， 必须在2026年底之前拆除所有涉及华为和中兴的 5G 核心网络设备。知情者说，最初的更换成本可能超过20亿欧元，方案包括动用国防或者基础建设预算。到了2029年，连非核心部分也都要完全更换，估计总成本超过50亿欧元。德国政府准备以财政补贴的方式买断风险，令这场断供行动不至于拖延。华为的设备过去因为价格低，同时提供一定性能，在欧洲通讯市场占据了三分之一份额。但是随着欧盟和北约对国家安全风险警觉提升，各国态度就急剧转向。早前英国和瑞典已经全面禁用华为之后，德国的行动被视为是欧洲大陆最后一个关键举动。德国内政部明确表示，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可能受到中共国家情报法约束，存在潜在监听和数据外泄风险。今次彻底铲除，标志着德国在技术安全议题方面正式同美国以及北约步伐一致。有分析指出，柏林此举不单只是技术选择，更加是地缘政治的宣誓。德国要重新赢得华盛顿的信任，也都要向布鲁塞尔表明，在安全和经济之间，他们选择了安全。有观点认为，德国用钱划界线，科技合作不再讲便宜，而是要首先防止渗透风险。你想不想象得到，一个原本只是被同学撞到肚的十岁小孩，入了医院做手术之后，竟然失去了整个消化系统，从此就没办法吃饭饮水，只能够靠静脉注射营养液维生。这件是真实发生在山东菏泽成武县的悲剧。2023年10月，成武县10岁的小叶在学校被撞到的肚，觉得个肚好痛，于是妈妈就带她去成武县人民医院就诊。检查之后，医生说小叶的肚有占位性病变，要开刀做手术。结果这个手术足足做了14个钟头。 期间医生多次走出嚟要家属签字，理由由大出血到发现肿瘤，一变再变，家属要求转院，但系就被医生拒绝。手术结束之后，家人崩溃啦。小叶嘅胰腺、十二指肠、大部分胃同埋小肠全部都被切除，医院就始终无法解释点解只系普通嘅外伤要被切空整个消化系统。一年几之后嘅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院方存在明显过错，手术前准备唔充分，风险评估缺失，通知唔透明。成武院卫健局嘅调查指出，医院病历不全，手术签字唔规范，手术前会诊唔合格，但系最终医院只系被处以行政处理，赔咗20万。最近在湖北怀化发生了令人发指的贩卖人口罪行，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揭露贩卖人口的博主竟然被警方逮捕。11月1号，中国知名博主上官正义发文说，他在怀化卧底多日，掌握了一名姓袁的女性的犯罪证据。袁某通过社交平台小红书物色买家，假扮收养，实际上是以低价由年轻妈妈手上卖细路，再以高价卖出，每个细路的售价由8万到9万元。上官正义爆料，袁某已经成功贩卖至少5个人，同时同医院内部人员合作，是做出生证明、住院记录这些，洗白贩卖人口行为。他甚至还能够帮买家在户籍系统登记，令这些非法交易看起来完全合法。最得人惊的是，袁某的户口簿竟然登记了2男1女，全部以龙凤胎或者亲生的名义注册在他名下，修改了出生日期。而在背后显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条完整的人口贩卖产业链，由收购、运输、伪造证件到医院、公安的内部配合，一应俱全。11月1号中午，上官正义亲自联系怀化南城派出所，协助拘捕2名中介，还救出一名男婴。结果他被怀化南城派出所所长以涉嫌违法为理由扣押，两部手机被没收，同时被监视3个多钟头。警方不单止没有表扬这位举报人，反而当场将他扣押。消息传出之后，全网轰动，好多网友打电话报警关注，但是当地的110在接通之后就挂断。有知情者爆料，这并不是个别例子，怀化当地公安系统早就有官员介入。几位的通报显示，学城公安2名干警去年就因为收受贿赂、伪造证据、包庇人犯被查处。网友就怒斥，一边拉人犯，一边保护人犯，这些警察的效率只是对好人用，由上到下蛇鼠入窝，根本就没人敢斗这条黑链。有人还联想到早前震惊全国的云南犬化小孩事件，那些被当作动物饲养的细路，是不是也都是来自这些黑市呢？亦都有网友指出，小红书这些平台已经成为人贩中介市场，表面上说收养，实际就是明码标价。当日深夜，上官正义发帖说自己已经安全离开怀化，感谢网友声援。不过这场揭黑风暴唯有不了了之。这件事再次暴露出中国社会最黑暗的一面，当揭露犯罪的人反而被犯罪者背后的权力打压，正义还能够在这里发声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